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真正的平安是神的恩赐，是从神而来的，不是凭着人的努力去得回来的。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那里，先知以赛亚以生动的手法来描绘出耶稣基督所扮演的角色。经文形容耶稣是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以及和平的君。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一起来思想到耶稣基督怎样成为人类和平之君，他怎样赐给我们有真正的平安，我们要认识怎样才可以与神和好，而怎样可以获得恒久不变的平安。即使周围的事物都在飘摇，都在改变，但是我们怎样可以依然拥有那份恒久的平安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我们平安的源头这个真理。好，现在我们一起收听今天的信息。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一到四章那里，他指出了人的无助、绝望、犯罪以及孤单的情况。然后到了第五章，保罗就用所以这个词来作为连接，转而指出一个新的目标、新的希望，那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么基于保罗在前面所描述的一切，罗马书的五章一到二节，保罗这么来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很多人之所以没有与神和好，或者说享受不到神所给的平安福乐，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追寻，去得着。并且不知道真正的平安不是自己努力寻找来的，而是神的赏赐。只有是神所赐的才是真正的平安。那么到底我们所要思想的平安是怎么样的一份平安呢？这个平安它的含义是什么呢？真正的平安跟与神和好其实是合二而一的事，是不可分割的。与神和好是一切平安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我们谈不上任何形式的安全感或者是平安。所以如果要得着平安，必须先经历与神和好，这个是不可缺少的步骤。那么到底什么是与神和好呢？所谓与神和好，是指我们跟神有一个和谐美好的关系，我们与神达成合一，跟他联合在一起，彼此不再有征战，不再有分歧，不再有冲突，而是和谐一致的关系。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与神之间和谐一致的关系呢？我们先要了解，原来我们跟神之间是有隔膜存在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存在于我们跟神之间。除非这个障碍能够除去，否则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永远无法和谐。而这个障碍是要透过内心的改变，或者说是生命的改变去达成的。除非这个内心的改变产生，不然的话，我们是永远不能够跟神有美好和谐的关系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么人的内心怎么能够改变呢？人堕落的生命怎么能够挽救呢？ 这原来不是人的工作，不是人可以做成的，而是神的工作，是神在人身上的作为，是神在人生命中所做的改变。因此我们说，除非我们存着顺服的心，让神在我们身上动工改变我们，不然的话，我们是不能够与神和好的。而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与神和好了，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平安。而这份平安不但是我们跟神之间再没有隔阂，并且我们更经历到与自己和好以及与别人和好等等奇妙的体验。这一切的基础都在于我们先与神和好。可是问题来了，一个满身罪污的罪人在神面前是叛逆的，是不义的，玩梗的，是与神为敌的，有罪的，不信神的，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与神和好呢？这真是谈何容易呢？也许有些人不接受自己是与神为敌的这个说法，他承认自己是有罪过，是罪人，是经常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又或者应该做的却没有做。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但是却不承认自己与神为敌，因为觉得这种说法实在是太严重了。但其实与神为敌呢，这个形容不是我说的，而是圣经这样形容不认识神的人的。一切不认识神的人，在神看来都是与他为敌的，都是做了神的仇敌。我们看罗马书的5章第10节，保罗在这里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你看，圣经说得很清楚了，每一个人在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之前，都是神的敌人，都是与神为敌的。这不是说神与我们为敌，而是我们与神为敌。为什么这么来说呢？圣经指出我们信主之前的情况，那个时候我们所行所做的全都是违背神旨意的，我们不依从神的计划生活，我们所做的违背了神的性情，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叛逆他，都是与他作对的，所以我们都是与神为敌，是神的敌人。我们生活在神的旨意、神的计划以及神的目标之外。或者有些人会为自己辩护说了，不是的，我相信神，我真的全心相信神，我相信神就是我得平安的源头，我是这样的相信和依着这个真理去生活的，所以我所做的事呢，都是尽力讨好神，尽力让神喜悦，我尽我的能力去做好每一件事，我凭良心做人处事，每件事情呢，都是做在正确的路上，我不偷窃，我不奸淫，我不说谎，我不做不义的事，我乃是尽我所能的去把每件事都做到最好。难道神还不满意，神不体会我的苦心以及我所付上的努力吗？可是我依然得不到内心的平安。不错，因为真正的平安不是凭自己的努力去取得的，而是神所赐的，这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过的。人和神之间有障碍，有隔阂，有鸿沟，而造成这个障碍就是人的罪。圣经所指的罪，不是单指我们犯罪的行为，而更是指着我们的罪性。我们知道，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人类的整个源头就都受到了罪的污染，所以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有罪性，那是从亚当夏娃承受而来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没有分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都是从亚当的源流而生的。我们带着罪性来到世上，我们的本性就是犯罪的，叛逆神的，倾向行恶的，没有一个例外。你和我生下来都是罪人，都是带着罪性。即使没有人诱惑，没有刻意的教导，我们都是自然而然的会犯罪，会做不义的事，会倾向作恶。我们的思想、行为、表现都是流露和反映出内心所存的罪性，所以再好的行为也逃不出这个框框，在神的眼中是达不到神创造我们那个原先荣耀的目的的，这个就是罪。那就是说，我们已经不能够做好，或者说我们所以为的好依旧是在罪的框框里的。我们充其量可以靠自己的克制和努力去改进自己， 去改变一些我们个性上的倾向，但是罪性却不是我们能力可以改变的，罪人的地位也不是我们能够改变的，只有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才能够彻底改变我们这个人。那么总的来说，就是人和神之间的障碍就是罪，而罪这个障碍不是人可以挪开的，只有神才能够解决，只有神才能够除去。如果你真的渴望拥有平安，我们只能够依循圣经的指示去行，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是神向人的启示，里边清楚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与神和好，怎么样可以获得神所赐的平安。我们只要是照着去行，那么就自然可以获得了。如果我们照着圣经的指示去做，我们不是在期待自己可以得到，而是我们是蛮有信心的知道我们必然得到。每一个真正经历与神和好的人，神都赐他们的内心有真正的平安，他们都能够真正经历到那恒久不变的平安，是从神而来的，是神所赏赐给他们的。那么相反的，有些人用尽自己许多的方法要获得平安，他不照着圣经的方法，不接受耶稣做救主，而是用许多个人以为有效的方法，但结果就是他们所得的平安不是真的，是假的，是会变质的，或者是只是暂时的，到头来依旧会失去。我再说，真正的平安是神的恩赐，是从神而来的，不是人凭着自己的努力去得回来的。这个平安是因为人与神和好了，耶稣基督进入到人的内心，所给人的一份无上的平安。耶稣基督活在人里面，给人的生命有真正的保障，有真正的平安。保罗在罗马书的5章1节那里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那么到底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到底要表达一些什么信息呢？那么让我们先来认识称义这个词它的含义。圣经所说的称义是指神宣称人无罪，神赦免人一切的罪，神使人称义，把人算作没有犯过罪的，是无罪的。也许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人明明是有罪的，怎么能够被神宣称是无罪呢？人的罪又怎么样可以获得赦免呢？首先我们要明白，圣经这里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那么这让我们看到，我们之所以能够与神和好，那是因为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跟神所建立的关系，这种新的关系是只能够透过耶稣基督得到的。那么前面我们说，人跟神之间的障碍就是人的罪，即使人的善行也不能够把这个障碍给除去。人所以为的好行为，在除去罪的事情上根本是帮不上忙，因为人的境况才是神所关注的。偶尔一两件好事完全不能够叫人从罪中得到解脱，人的境况就是人因为有罪而与神隔绝，罪人和圣洁的神无法建立关系，这个情况是罪人所不能够解决的，只有全能的神才可以为人修复这种对立和破裂的关系。我再说，人的罪不是因为人犯了什么，而是因为人与神隔绝了，所以怎么样修补关系才是问题的核心，而不是我们怎么样靠着自己堕落的本性去做好自己，用善行去弥补过失，这个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我们必须很清楚问题的症结和严重性。神知道人的无能和绝望的情况，他知道人不能够改变这个情况，而人也不想改变，但是神却渴望改变这个情况，因为神爱世人，他乐意施恩，他怜悯世人无助的光景，他要跟人建立关系，所以呢，神就采取主动，神要为人做事，来去填平这一道鸿沟和修补这个破裂的关系。那么神怎么样去改变人的处境，使人从敌对神的地位上有所转变呢？神所做的就是，神把我们一切的罪过，我们一切的叛逆，我们一切的冷漠，我们一切的怀疑和不信等等，全都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死， 让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背负和承担了。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不是为自己的过犯而受苦，而是代替我们而受苦受死。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耶稣他是无罪的，但是却站在罪人的地位上替我们受苦，担当我们的重罪。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我们因为犯罪而要接受罪的刑罚死亡，但是耶稣却以无罪之身来替我们承担罪恶，使我们可以借此得生。你看，这就是奇妙的救恩所包含的意义。只有耶稣基督的代死才有这样的奇妙功效，才能够叫我们与神和好。耶稣基督付上了救赎的代价，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己，把我们买赎回来。这么伟大的工作，又岂是我们人可以做得出来的吗？只有神出于他的大爱和怜悯，为世人预备了救恩，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对罪的威严和刑罚，人才可以从此脱离罪，脱离与神为敌的局面，转而是与神和好，与神建立和谐的关系。那么这一切都是出于神，是神为人做成的，不是人的努力，而是神的恩典。保罗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耶稣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承受的痛苦是极大的。他是神的儿子，跟神有着合一的关系。保罗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因为背负了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成为了罪大恶极的罪人，所以连至爱他的父神也必须离开他，掩面不看他，以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地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这个痛苦的时刻之中，主耶稣他尝透了地狱一般的痛苦滋味，为我们担当了地狱的咒诅，尝透了神暂时离开他的痛苦。因为主耶稣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为我们尝尽了痛苦，因此我们凡是相信耶稣的人，就可以得免去这些刑罚和痛苦了。我们只要是相信接受耶稣的拯救，就可以立即恢复跟神的关系。耶稣基督为罪人付上了赎价，因此保罗才可以给我们这个信息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那么下面的一节继续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么一旦我们愿意存心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一旦我们向神承认自己的罪，我们承认自己一直以来对神的叛逆漠视，我们怎么样违背神的律，我们怎么样偏行己路，我们诚心祈求神的赦免，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的功效，那么神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宣称我们是一个义人，看我们就像从来没有犯过罪那么样的洁白，我们跟神之间的障碍就在此刻得以除去。那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而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成的。神之所以接纳我们，称我们为义，不是因为我们的性情，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的价值或者是好处，而是基于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上的牺牲，他的代赎，他的大爱，所以神才接纳我们，神才赦免我们，神才宣判我们是无罪的人。那么从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开始，我们跟神中间的障碍就永远除去了，我们就开始一个新的生命，是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17他所说的，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的1章，保罗在这里对我们和神的新关系有非常美好的描述，特别提到我们与神的和好。我们看哥罗西书的1:19-22，经文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 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你看，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父将一切的丰盛都交给了耶稣基督，这就是耶稣所说我与父原为一的意思。虽然父神差了主耶稣到世上来，但是他们的关系依旧是合一的。耶稣就是父神的代表，父神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而耶稣到世上来的使命，就是要除去人和神中间的障碍，使人可以与神亲近，并且得到神的接纳。透过与神和好，我们就可以得着真正的平安，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最伟大的事情。我们远离神，失去了平安，但是如今耶稣用自己的宝血把我们给买赎回来，使神再度喜悦和接纳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过去我们已经多次提过了，神的恩典就是神把诸般的好处和恩惠加给我们这些不配得到的人的身上。神的恩典是透过耶稣的十字架而赐给我们的。神为了爱世人的缘故，宁可牺牲掉他独生爱子主耶稣的生命，为要把我们给拯救回来，为要把诸般的恩典加给我们，这是神所喜悦的事。在我们认识耶稣之前，我们是与神隔绝的，是敌对神的，是叛逆神的，是心中充满着苦毒和愤怒的。每一个人都是活在这样的光景底下，没有一个例外。我们都是犯罪得罪神的，都是叛逆神，都是与神为敌，都是偏行己路的。但是神却透过耶稣把我们给领回来，领回到他面前，叫我们与他和好，又指教我们该怎么样的生活。神称一切相信耶稣的人为义，神看他们就好像是从来没有犯过罪那么样的圣洁，因为耶稣代付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呢，神就因为耶稣的代死而赦免我们，让我们从罪中出来，享受真正的自由。那么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结束了与神为敌的局面，而是活在神的恩典以及眷顾之下了。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改变，那个转折点就在于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发生的。之前我们是满身罪污，是与神为敌的，但是一旦信了耶稣，我们就立刻在神面前变成了公义圣洁，没有瑕疵，成圣称义了。你看那是何等大的对比呢？这是神的恩典所做成的。相信圣经里边最感人的描述，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他所讲的浪子的故事了。一开始浪子对父亲说，我要得到我应得的家产，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浪子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和安排，其实父亲的一切都是他的，他在父家所享有的极多，但是他却要分他应得的家产。父亲应许了他，把家产分给他，那么之后呢，他就离开家庭往远方去了。可惜他在外地挥霍无度，那么顷刻之间他身上所有的一切都化作乌有，又碰上那地遇上大饥荒，他还被迫的去替人家放猪，借此为生，但是依旧不得温饱。那么后来他就决心回家，祈求父亲的饶恕。可是故事让我们看到，浪子还没有回到家门，做父亲的已经跑上前去把儿子给拥抱着，还声称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父亲为了浪子的归来而宴请亲友，大肆庆祝，觉得这真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因为他得回了他所爱的儿子。耶稣要我们透过这个比喻去领会父神的大爱，即使我们还活在叛逆和罪恶之中，但是神已经爱上了我们，所以呢，神就差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为我们预备救恩，为要我们有一天可以回到他面前得享他的爱以及饶恕。弟兄姐妹，只有神称我们为义，我们才真是义的，只有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才真正得着宽恕和赦免。人生最重要的是不是今生的成败得失，而是怎么样把我们跟神之间的障碍给除去，好让我们可以得到他所赐的真平安。 耶稣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人才可以到神那里去，人才可以与神复合，才可以得到神所给的一切丰盛恩典。神不但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他更要改变我们永远的结局。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31-33，他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另外，腓立比书的4:6-7，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今天的讲题《平安的来源》第二讲，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提醒我们，神应许要与我们同在，要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即使人生充满许多不安和不肯定的因素，但是神的信实必定可以实现他一切的应许。但愿我们把目光放在神的身上，去经历到他所给我们真正的平安。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liangyou.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